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刚才以勒弟兄为我们诵读了马太福音三章的一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那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你会发现施洗约翰的出场，他出场的方式令人惊讶，对不对？令人震撼，因为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请注意这个着装以及他后面所说的话语，其实非常容易让人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先知以利亚，对不对？甚至刚才以勒读的时候都想到了先知以利亚，就把以赛亚读成以利亚了。真的，因为太像了，并且他也如同先知以利亚一样，给整个犹太社会，给整个以色列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对不对？然后呢，我会发现呢，他做了一件一件令人惊讶的事。首先呢，他做的第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就是呼召以色列人去悔改，对不对？各位，我要说这是一件惊讶的事，为什么呢？我先说点别的，这个施洗约翰在旷野，却在那里挑战整个时代，对不对？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却向着整个犹太社会发出了悔改的呼召，并且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洗。那我觉得他的大声疾呼和呼喊真的是令人振聋发聩。并且呢，他是在挑战整个装睡的时代。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因为他在装嘛。但是他不想让人装，也是他要挑战他们。他要挑战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首先呢，他做了一件惊讶的事，就是他让人悔改。为什么我会说这件事是惊讶的事呢？因为你要知道啊，在当时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对不对？当时有祭司天天在圣殿里献祭，对不对？有犹太人到会堂里去听到，去祷告，去奉献，对不对？并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按着以色列人的献祭制度来看，按着圣殿的敬拜来看，以色列人天天都在悔改呀，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献祭呀，因为他们的悔改就包含在献祭制度和圣殿的敬拜当中，对不对？他们天天都会去会堂，去圣殿，献上牛羊鸽子去悔改，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穿着打扮很奇怪的人，却在约旦河边呼召所有的人，以色列人去干什么？去悔改。你说这意味着什么？这首先意味着他的信息其实是对整个圣殿体系，对整个献祭制度，对整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的彻底的否定，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不是天天在会堂里听到吗？他们不是天天在圣殿里敬拜献祭吗？圣殿天天在运作啊，安息日会堂照常开门呢，人们每天都在献祭啊，这就是悔改啊，对不对？但是这个施洗约翰却呼召他们悔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整个以色列犹太献祭制度、圣殿制度的否定。因为他不是呼召那些没有去圣殿献祭的人来受洗来悔改，对不对？他恰恰呼召的是在那里圣殿里已经献过祭的人来悔改。不仅如此，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请注意，经文告诉我们，他不仅呼召一般的平信徒来悔改，对不对？他还责备了谁啊？他还责备了当时在犹太社会当中看起来最体面、最好、道德最高、看起来最近前的人去悔改，对不对？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几乎就是当时犹太社会上的最精英了，几乎就是他们在道德上、信仰上、宗教、政治、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最顶层，对不对？ 然而当这些人来的时候，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请问施洗约翰有没有洋洋得意？哎，我的事工还是很有果效的，对不对？你看名目都来了啊，这个神学家都来了啊，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来了，他有没有这样想？嗯，当这些宗教领袖来到他面前找他来受洗来悔改的时候，他没有洋洋得意，对不对？你发现他反而骂得更起劲了，他反而骂得更凶了，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施洗约翰的焦点和锋芒恰恰指向了这些人，他的尖锐恰恰指向了这些人。他怎么说？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哦，你这个你都不需要了解犹太文化，你都知道这是骂人的话，对不对？这很明显是在骂人的话，所有人都听得懂。最后我要还要再说，他做了第三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他宣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你会发现施洗约翰的话一浪高过一浪，对整个时代人心罪恶发出了尖锐的进攻和挑战。他要进攻人心，他要指出罪恶，他要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最终他要把这一切的焦点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发现呢，这是施洗约翰所要做的。那么接下来，既然施洗约翰如此尖锐决绝的传讲真理，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来问你们，在你们的认知当中，你觉得谁需要悔改？所以关于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到底谁需要悔改？请注意，当我们问到谁需要悔改的时候，当我们问到到底谁需要悔改的时候，你会不会下意识的看看左右两边？你会不会下意识的想到自己的丈夫和妻子？你会不会下意识的想到某一个你自己不太喜欢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对不对？那到底谁需要悔改？听一篇信息的时候，主日听到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说，哎呀，张弟兄、李姊妹如果来听这篇道就好了。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这篇道正适合他们。你的意思，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你的意思就是张弟兄和李姊妹需要悔改。但是这是真实的吗？我觉得呢，我首先不会立刻否定你哈。我觉得呢，你这样想呢，其实呢，对了一半，错了一半。我来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哈，并且我要加一句，通常是对了不太重要的那一半，错了很重要的那一半。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张弟兄、李姊妹，如果你发现了，他们需要有悔改、需要成长的事实的话，如果你觉得他们有错需要悔改，这是事实，那没有问题。你认识到这一个事实，那我觉得通常这是对的那一边，对的那一半，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要说的是，不仅张弟兄、李姊妹需要悔改，其实呢，还有一个人需要悔改。那个人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如果我们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到这一个事实，那我会说很可惜，我们就错过了那一半，甚至我会说错过了更重要的那一半。当问到谁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我们需要悔改。如果你看到你的弟兄姊妹有需要悔改的地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要阻碍看到自己需要悔改，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当我们问到谁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会发现教会当中哈，通常有另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其实也是很正确的说法，就是所有人都需要悔改。首先我要说，这个说法很正确，符合圣经，符合我们的神学，所有人都需要悔改， 这话绝对没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容易失去尖锐性？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一旦把我们自己放在了所有人里面中的一个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的罪就不再那么凸显，不再那么扎心了，对不对？因为反正所有人都是罪人，反正所有人都要悔改，那么我们自己的罪有的时候就不再那么凸显了，对不对？就显得很一般了，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认罪悔改就特别的容易像走一个宗教仪式的过程。反正咱教会里从牧师到三岁的孩子没有人不需要悔改，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想法呢，当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会阻碍我们真正的认罪和悔改，会阻碍我们真正的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如果长久以来你都是这样认为的，你认为张弟兄李姊妹需要悔改，你认为所有人都需要悔改，我要说这个认为没有错，但这里面依然有一个巨大的尖锐的问题被回避了，就是我需不需要悔改，这个才是最重大最尖锐的问题，是不可以被回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每一次讲道人提到认罪悔改的话题的时候，如果在你的脑海当中你不自觉的首先想到了你的丈夫和妻子，如果你不自觉的首先想到了你周围的某一个人，你不太喜欢的那个同工，却很少想到自己的罪，却很少想到自己需要悔改的话，那么如果长久以来你都是这个状态的话，那么请原谅我说，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会表明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这表明我们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越来越不愿意真正的悔改自己的罪。甚至今天上午我在这里，我要说的再刺激一点，请你们原谅我，效法一下施洗约翰，发出那句最难听最刺激的话，如果你长久以来都是这个状态，不把罪认罪悔改指向自己的话，我会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馨香，趁不要自己心里说我已经信主十年了，不要心里说我全家都信主我还参加教会的服事，不要心里说我不像张弟兄李姊妹，我不像这个税吏还讹诈人，我还奉献十一奉献，不要这样说。我要告诉你，无人能在主的面前不悔改。每一天的不断的悔改，不断的仰望他，不断的依靠他，不断的信靠他，才是这段经文要指向我们。阿们。那在施洗约翰的时代呢，你会发现有四种人哈，很有意思。在当时呢，我会觉得这四种人也是那四种主要的需要悔改的类型。经文在这里主要提到了两个类型，一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对不对？事实上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有基本上有四类人，在以色列呢基本上有四大门派啊。第一类就是法利赛人，当然他们中间包含许多的文士。那这群人的特点是他们严格的遵行律法，研究旧约的经文，他们在道德修养和圣洁生活上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要求都非常的高。他们认为犹太社会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你知道他给出的复兴的路径是什么？他说如果想要复兴就要遵守律法，好好的遵守律法。换言之，他们将寻求的方向和悔改的方向诉诸于出埃及记的律法。第二派人呢叫撒都该人，这个派呢包含很多的祭司啊，这群人掌握了这个圣殿和以色列的公会，他们在政治上呢比较倾向于罗马人，与罗马人结盟。那他们认为犹太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被掳，从前没有好好献祭， 拜偶像了，对不对？献巴利了，烧香了。所以呢，他们觉得主要的问题，以色列人想要复兴，就是好好的在圣殿里啊献祭。换言之，他们将悔改和寻求的方向诉诸于列王记大卫所罗门时代的圣殿，这是他们的诉求和悔改的方向。那第三派呢，经文没有提到，但是你知道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叫做爱瑟尼人，就是昆兰的昆兰学社，昆兰社团的人。他们这群人呢很有意思，就高风亮节，认为整个社会无论是文士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还是祭司还是谁都错了都错了，都败坏了。于是他们就退到这个死海旁边的沙漠当中，他们认为犹太社会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追求圣洁，没有分别为圣，每个人都败坏，所以如果想要复兴就要追求圣洁。所以他们寻求的方向和悔改的方向是诉诸于利未记的圣洁。那第四派人呢，就是叫做，这里没有出现，其实在当时很普遍的，其实耶稣的门徒都有一个这样的人，叫做愤锐党。这帮人呢希望改变社会，他们觉得犹太社会主要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税吏、妓女、罪人，有太多的为罗马人狼狈为奸的人，所以如果想要复兴就要重新恢复大卫的王朝。换言之，他们将寻求和悔改的方向呢诉诸于大卫王朝的重建，他们追求社会的变革。他们觉得只要恢复了大卫时代的王朝，那么他们就能够复兴。哎，你有没有发现这四类人每一类看起来都有一点道理，对不对？哎，每一类看起来都有一点道理的，不是没有一丝毫道理的。但是学习律法的人最后变成了律法主义，追求圣殿的人最后与罗马人狼狈为奸，这一个爱瑟尼人最后变成了指责全世界，然后愤锐党最后变成了革命家。你会发现他们好像追求起初的追求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让我这样说，他们也给了当时的人们不同的悔改的方向和路径，对不对？然而福音的尖锐之处就在于，福音总是对着我们各自的问题来说话，总是对谁都有话说，他呼召每一个群体在各自的那个光景当中来悔改。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跟他们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原因是施洗约翰焦点是唯一的出路不是遵守律法，不是献祭，不是自我苦修，也不是革命党。施洗约翰唯一的焦点是啊耶稣基督，那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提鞋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他的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你会发现施洗约翰传讲的焦点是耶稣基督。你会发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瑟尼人、愤锐党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寻求神的方式，或者他们各自都有自己想要去悔改的方式。但如果他们的悔改、他们的寻求被神悦纳的话，施洗约翰就不需要站出来说你们要悔改了，对不对？换言之，他们的寻求和悔改并不被上帝悦纳，换言之，他们的寻求和悔改都是虚假的悔改，跳过了耶稣基督，越过了耶稣基督，在自我里面的一切的追求，甚至是好的追求，都是虚假的悔改。这是施洗约翰要传讲的那个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段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呢？以色列中有许多虚假的悔改，所以约翰要呼召他们来真正的悔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可能也会充斥着许多虚假的悔改，所以我们需要来真正的悔改。我们不能仅仅有一个宗教仪式，我们需要真正的回转主， 归向主。所以在讲到真正的悔改之前，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几种虚假的悔改。我们来看这几种虚假的悔改，是为了对照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我至少发现我自己常常是这样，我相信你们比我也高不到哪里去。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对那个福音的认识回应，我们对自我的那一个的进攻，对自我的那一个悔改，常常深度是不够的。我们来看几种虚假的悔改。那第一种虚假的悔改，羞耻感所推动的悔改。第一种虚假的悔改，羞耻感所驱动的悔改。哎，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在做错事情之后，通常会有这种羞耻感，对不对？无地自容，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哈，我们容易把这种羞耻感误以为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悔改。是的，其实羞耻感还不是悔改，它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悔改。那有一本书提到说呢，日本的文化当中有一种叫做耻感文化，我觉得东亚文化都是这种文化，就耻感文化，就羞耻感的文化。就我们为了解决我们的羞耻，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起来彬彬有礼，看起来非常乐意道歉，但是赔礼道歉不代表我们内心真正的悔改，赔礼道歉有可能是被我们的羞耻感推动的，通过赔礼道歉来去掉自己的羞耻感，这个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悔改。那这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悔改常常是被羞耻感推动的，就是一种赔礼道歉，而不是真正的触及内心，而不是真正的厌恶这个罪，而是厌恶了这个罪的后果。你知道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罪恶，而不仅仅是我们的羞耻感。那第二种虚假的悔改，我认为说呢是道德主义的悔改。这一点我需要多讲一点，因为整个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来讲都是这个状态。那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他总结的非常精准啊。他这么说，他说呢，通常呢，东方人，中国就东方人哈，亚洲人呢通常会用道德来反对别人。通常西方人会用信仰来反对自己，哎，我觉得他总结得很精准，对不对？那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很明显的道德感的文化，而假的悔改就是道德主义的悔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我觉得几乎就是法利赛人的翻版，几乎是一模一样。道德主义也几乎在中国文化当中构成了福音最根深蒂固的敌人。你会发现耶稣和约翰在地上的时候对法利赛人骂的也是最凶的，对不对？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一位传道人也这样提过，他说呢，其实你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有几句非常狂妄的话是深深的律法主义的道德主义的那种的表达。第一句话，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怎么样？不逾矩。我来给你解释他什么意思哈。他说，人到了七十岁以后呢，我听从内心所发出的声音，内心的愿望引导我，我所做出来的事情不逾矩，就是完全符合规矩，完全符合仁义道德的礼仪。他说他到七十岁就能达到这个境界了，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不要脸，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要脸。他不知道人是全然堕落败坏的，他不知道每天人的罪性幽暗和这个要跟人的征战，对不对？我觉得第二句不要脸的话是屈原说的，他说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意思就更明显了，对不对？意思是全世界的人都污浊不堪，就我清正高洁啊，人家真这样说的啊。今天我们都不好意思这样说，对吧？人家就好意思说，全世界的人都迷迷糊糊，唯独我自己清醒。问题是你知道吗？人家屈原是真诚的这样认为的，人家不是在说大话，人真诚的自意。我觉得这就是道德主义的痛苦，这也是道德主义的自意啊。那第三句话呢，是张载说的。我觉得说的更有意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够不够宏大？是不是不用再做家务了？是不是不用再换纸尿裤了？我是干大事的人，要为天地立心，为这个世间确立道德标准，为生民立命，为人间民众确立安身立命的道路，为往圣继绝学，我要把先圣的那些的绝学继承下来，然后开创一个万世的太平和安宁的世界，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叫不要脸，因为这个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我觉得只能用来描述耶稣基督，但是他想用来描述自己，我觉得这个就叫不要脸。那最后一句呢，是这个儒家的新儒家的代表熊十力讲的，他说呢，举手天外望，唯我这般人。他觉得整个中国之大呢，这个就我们这群人在忧国忧民啊。你知道哈，中国人一般是不望天的，好不容易望一次天，发现唯我这般人，其他都是宵小之辈。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哎，你们记不记得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做刘禹锡的《陋室铭》啊，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思是我们家穷，但我们家道德高呀。我们家没有名牌家具，但我们家散发出来道德的馨香之气。我觉得这真是不要脸。中国文化，我会觉得跟基督教的福音，跟基督教的认罪悔改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因为在这种的文化当中，它不需要的不是悔改，不需要，需要的不是认罪，对不对？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做得更好，做得更成功，追求更大的目标。所以这是道德主义者的自负，也是道德主义者的自义。特别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那批人，最觉得自己不错的那些人，通常就是最难悔改的那些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好了。但是我要说，同样的也是最配得施洗约翰责骂的那群人，他们最配得上施洗约翰的那句话，毒蛇的种类。有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来自于我们很难摆脱这种文化，对不对？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这种文化当中浸泡长大的，这种的自意、骄傲、自怜、自我的标榜，容易深深的根植在我们人类的普遍的罪性当中。其实我们厌恶的不是中国文化，其实我们要说，我们厌恶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需看见，这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问题，这是普遍人性当中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在灰尘与尘土与炉灰中来厌恶自己。你知道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哈，他说呢，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觉得如果当年孔子走到了约旦河边，听见施洗约翰的那番话，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当时施洗约翰指责的主要的焦点，其实不是女子与小人，恰恰就是君子，对不对？不是，施洗约翰指责的不是女子与小人，恰恰的就是君子。如果你看福音书，你会发现接受福音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恰恰通常都是那些女子跟小人，对不对？税吏、妓女、罪人、瞎眼的、瘸腿的， 而耶稣传福音的对象通常也是女子与小人，而拒绝福音的人通常是谁啊？通常就是君子，就是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有一位教授叫做麦克霍顿，他是当代非常有名的一位改革宗的神学家，他非常尖锐地提到一段话，他说呢，当代人有一个牢固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连上帝也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就是我们是为了上帝而存在的，对不对？但他说当代人呢会颠倒过来，今天福音在很多的基督徒那里，他说呢，被改造成对这个假设的强化，而不是对这个假设的打破。他说这是多么令人忧心的、吃惊的自我膨胀啊！这是怎样一种虚假的悔改、虚假的信心所塑造的一种自我膨胀啊！成功神学、心灵鸡汤就是这种自我膨胀。耶稣要来对付的是我们，我们的罪，我们的自我膨胀，我们里面的骄傲自义，我们的自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希望耶稣来对付我们的自我膨胀，不希望耶稣来对付我们的罪，我们希望耶稣来怎么样，赐给我这个，赐给我那个，赐给我成功，赐给我金钱，赐给我事业，然后想让我们更加的自我膨胀，更加强化自我。所以麦克霍顿说，他们认为说耶稣主要是为他们存在的，而忽略了其实他们是为了耶稣存在的。如果耶稣是为他们存在的，那么就是他今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耶稣来为他服务，来满足他的需要。如果他是为耶稣存在的呢，就是他今生的每一件事情，思想、行为、言语，都需要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罪，以来满足天父的心意，来符合上帝圣洁的要求，对不对？这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信仰的模式。那我又认为说悔改信主就是要打破这种模式。那第三种虚假的悔改，知识与教养的表现。第三种虚假的悔改，知识与教养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道德主义有关系的。那有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呢，其实呢，在教会当中可以按照两个标准把所有人分成四类人，就是按照有信仰和有教养这两个标准把所有人分成四类人。那他这样说，他说呢，有些人有信仰也有教养，哎，我们期待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对吧？但是呢，有些人有信仰但没教养，他虽然是基督徒但真的是没什么教养。有些人呢是一个没教养，哦不，这个有些人呢有教养，看起来彬彬有礼，对谁都好，温温和和，但实际上他没信仰，实际上他不是基督徒。最后一种，有人既没信仰也没教养，这种人最讨厌，对不对？如果你太讨厌他，不讨厌自己，就陷入了律法主义。你会发现信仰的征战就是如此的迫切，对吧？但是我们不是把这个罗列下来就可以了。请问我要问的是，请问你喜欢哪一种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大多数人哈，容易喜欢有教养的人，就他表现得特别好嘛，温柔、谦卑，有爱心、有热心，对你也好，彬彬有礼，有教养，不一定是有信仰。我说的不一定，也不是说人家一定没信仰哈。很多人喜欢有教养的人，但不一定是喜欢有信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有信仰但没教养的人，对不对？哎，我也得承认他是我的弟兄姊妹，但这个人太差劲了。哎，我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他，对不对？我承认他是基督徒，但这个人太差劲。所以呢，我要问的是，你天然喜欢跟谁在一起？很可能是有教养但不一定是啊有信仰的人。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在教会当中，你觉得最危险的是哪类人？我觉得最危险的不是这个没教养也没信仰的人，因为他既没信仰又没教养，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大家都觉得他要悔改，他甚至自己都觉得自己需要悔改，他觉得自己都还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 教会当中最危险的就是那些有教养但没有信仰的人。因为没教养的话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在你的面前了，对吧？但是如果有教养而没信仰呢？因为他有教养，他的教养很容易让他把自己的教养误以为这就是信仰，别人也很容易这样来误以为，他自己会把一种品格和为人处事的修养认为这是敬虔，而外人也有可能这样误以为。有的时候牧者也容易这样误会，看见张弟兄李姊妹说，哎，你看做事多稳啊，多热心啊，多有爱心啊，看起来就像一个基督徒，结果几年之后你才发现他只是有教养而已，而他自己可能过了很久很久才发现这件事情，他其实不是有信仰，他只是有教养，最后他才发现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信靠，没有办法真正的悔改，甚至他许多的悔改都是虚假的、道德主义的、表面的、有教养的。那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会阻碍他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认识自己，因为他有教养嘛，就会遮盖自己很多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哈，最近我对自己有一些的反思，一位牧师也这样说过哈，比如说呢，我比较讨厌在听到的时候翘二郎腿的人，因为我觉得那样不敬虔。那我记得王牧也这样说过哈，我真的不太喜欢，我觉得说那样其实看起来很傲慢，对吧？但最近我忽然注意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我发现翘二郎腿的人啊，全部都是比较瘦的人，没有胖子翘二郎腿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其实因为我知道胖的人翘二郎腿不舒服。翘二郎腿全是瘦的，那个才舒服，对吧？所以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意识到说，其实我可能并不是比别人更敬虔，可能只是我比别人更胖而已。啊，那他会让我误以为我比别人更敬虔，他会让我误以为我比别人更尊敬上帝，这是有可能陷入到这个危险的，对不对？那你知道，在本质上，这依然是一种道德主义式的悔改。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按照教养、知识和教养去判断一个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定会彼此判断，彼此不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标准，那别人并不符合，也可能按照你的标准，你也不喜欢我的一些习惯和表现。那在本质上，这是一种道德主义的自省和骄傲，因为知识和教养并不一定是悔改的结果，而且通常构成了真正悔改的障碍。所以我们需要提醒每一位，也提醒我自己的，就是这种道德主义的反省，把道德和修养跟自己的悔改连在一起，其实是人的很深的罪性，因为它背后所推动的其实是人的自爱，让人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那你我们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父母鼓励犯错误的孩子悔改的时候，通常都会怎么说？你这样做太不自爱了。啊，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基本上就是批评你的了，对不对？你就需要心里有数了，对吧？你就需要悔改了。你这样做，别人怎么看你？哎，就是我们推动悔改背后的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和自义，我们自己的自爱，对不对？你这样做，别人会看低你的，你不能低，你得高，用这个来推动悔改。所以呢，这是道德主义的自爱。道德主义的自爱将悔改的动力诉诸于自己的自尊，诉诸于自己的自爱。但你知道吗？其实呢，基督教的教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自爱啊，人的自尊自爱，其实是原罪的根。你记得在伊甸园里犯的那个罪，对不对？所以悔改的意思，首先就是打 破这种自尊自爱，打破这种自意自我中心，自意自我自尊自爱其实是原罪的根。但是现代的很多的基督徒越来越倾向于用这种人的自尊自爱来帮助他悔改，这是彻底错误的。因为自尊自爱、自我中心、自义本来就是在悔改当中应当去被击碎的东西。这也就是施洗约翰的话很难听所很指向的目标。为什么他对以色列人中那些道德最高的文士法利赛人发出了如此决绝的难听的呼召？因为在这种道德自义当中，自尊自爱成了他悔改的动力，甚至成了他悔改的结果，那一定是虚假的悔改。因为他越过了耶稣基督，他不指向耶稣基督，也不指向对自己的罪的厌恶，对自己的老我的肉体的征战，他只指向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光鲜亮丽，更加的好。如果悔改的动力不是爱神，如果悔改的结果不是爱神，那整个模式就是虚假的。各位，我要给你们一个假悔改的标志。假悔改的标志就是这种悔改会让我们自我感觉相当的良好，会让我们更加的爱上了自己，会让我们更加的瞧不起那些死不悔改的张弟兄和李姊妹，这就是成功的做了一次假悔改的标志。各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测验好不好？在这间教会当中，你最讨厌谁？最瞧不起谁？最难接纳的是谁？张弟兄、李姊妹、王阿姨、曹传道。好，心里选好了没？选一选，选好了。当我们声称自己要悔改的时候，请问你所最讨厌、最瞧不起、最难接受的那个肢体，现在当你成功的经历了一次真心的悔改之后，那么在你眼里，他是不是你能够更多的稍微接纳他一点？是不是能够不那么讨厌一点？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爱他一点？我说的这个爱、接纳和不那么讨厌，不是指的说你就从此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方式。他有罪可能就真的有罪，事实可能就是真的事实，但你心里能不能真实的爱他一点？如果你说没有，如果你说我悔改了，但我的悔改和他比较讨厌有什么关系呢？我悔改了他又没改，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等于是在说我悔改了但他没改，那么在我眼里因着我的悔改他就更讨厌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非常真实的提醒你，你成功的经历了一次假悔改。因为你的悔改成功的让你更加的自义、更加的自我、更加的难以爱弟兄、更加的难以接纳那个有过犯的弟兄的时候，这就是成功的一次假悔改。因为我会发现这种成功的假悔改在我的生命当中太多了，甚至可能每天都会发生，那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对不对？我就需要再一次的震惊我自己的心，让我发现说我不仅仅悔改意味着我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来更加的爱神，也意味着我要真实的把自己的自义、自傲、自尊、自爱放得低一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低到尘土里就是合适的位置，就是合适的位置。因为只有上帝在高天之上，我们自己不能坐在那个宝座上。那第四种虚假的悔改，心灵释放的感觉，有可能也是虚假的悔改。你说我每次悔改都心灵很释放，我要告诉你，有可能是虚假的悔改。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十多年前，在美国呢，有一个基督徒，我怀疑他基督徒的身份哈，但他办了一个网站叫做天天认罪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网站的，天天认罪网。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网站非常的成功，因为大概在几十年前，每一天就超过几百万的人在登录。他登录上面之后，在上面留言，在上面这个写下自己的罪，在上面这个认罪祷告悔改， 那有一位19岁的用户在上面留言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典型。他说呢，认罪的观念不一定要关乎对和错，而要关乎你放下自己心灵的重担。你要卸下重担才能往前走，就好像吃了一副泻药一样。当我将一件隐藏了很久的事情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的时候，甚至是告诉了我一位刚刚认识的陌生人的时候，说出了我隐藏很久的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立刻释放了。我觉得人生多么美好，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了。各位，你觉得他的悔改怎么样？这是彻底的虚假的悔改，因为他不关乎对错，不关乎事实，他只是说出来之后让自己觉得爽了就可以了，他只是说出来让自己觉得心灵好了就可以了，这是彻底的虚假的悔改。然后另外一个基督徒留言说，我很喜欢在上面看别人忏悔的内容，因为这让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比其中任何一个人更自私、更自负、更小气、更古怪、更可怕，顶多我跟他们一样。这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美好。我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虚假的悔改，或者我都不能用虚假的悔改来描述，这是成功的再一次的刚硬，对不对？因为他不管事实，不管对错，只管感觉，他不管自己，只管说，哎，别人跟我一样糟糕，哎，我终于感觉好了，我不比别人更糟糕，顶多我跟别人一样糟糕，这是成功的或者彻底的虚假的悔改，因为他不顾事实，他只追求一种虚假的平安的感觉，他认为这个忏悔，这个写下的这个留言对他的心灵比较有益处，可能是有益心身健康，他的认罪只是让他心灵治疗的一种方式。那我会说，在这种的虚假的悔改里面，悔改认罪实际上构成了他的另外一个自我，对不对？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不是与基督联合了，而是更深的与自我联合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悔改，以一个虚假的自我代替了原来那个不好的自我，他没有在上帝面前真正的破碎自己，没有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对付自己，只是更加强化了自己，这是一种彻底的虚假的悔改。第五种虚假的悔改，最后一种了，功利主义的悔改。我知道很多人做错了事情之后，其实都会因为那件事情，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个糟糕的后果，对不对？做错了事情，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会导致一个不好的后果，审判的后果。那这个功利主义的悔改是什么呢？功利主义的悔改就是我们会对那个错误的事情的后果而感到懊悔，但是却不是对这个罪本身感到懊悔。伪悔改的特质就是我们会觉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的主要原因是今天结果不太好，所以不该干那个事儿。如果反过来问结果好呢，下次继续干这样的事儿，那这个就不是对那个罪的悔改，而是对这个罪的后果的厌恶，对不对？那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悔改。功利主义的悔改就是以今生为导向，削弱了我们对真正的罪的认识，将我们悔改的对象仅仅指向我们外在的行为，仅仅指向我们做了一个糟糕的事情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却没有指向我们内心的本质，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与神为敌邪情私欲的让天父忧伤的那个事儿，在本质里面罪性没有被对付，而这就是虚假的悔改。但是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的原因不是说，哎，你做这个事儿会天上打个雷劈下你，这不是悔改的原因。施洗约翰说你要悔改的原因是因为啊，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悔改是天国近了的那个福音的结果，不是被今生的福利推动的结果，是被天国的福音推动的结果。 那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有一次面对一个年轻人，他找我来辅导，跟我来聊天，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悔改了，我能重新得到这份工作吗？如果我悔改了有什么好处？如果我悔改了我的婚姻会变好吗？如果我悔改了我的孩子会更听话吗？如果我悔改了他会接纳我吗？如果我悔改了有什么益处？我说当你这样问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没有悔改，你压根儿就没有悔改。因为这种的思考并不是悔改，乃是在那里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事实上你必须知道哈，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诚实一点的话，你可能要告诉他说，即使你悔改了，可能都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因为每个罪都会有后果的，对不对？就我说的不一定，不是说一定不，就不一定真的悔改立刻就有好结果，不一定。但是你依然需要悔改，因为悔改的原因不是为了追求好结果才悔改的，悔改的原因是因为罪本身就伤害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罪本身就需要被对付，罪本身就是糟糕的，因为那个福音本身就要求我们悔改，这就是悔改的原因。人们总想用悔改来交换今生的利益，那个不叫悔改，那个叫赔礼道歉。从小我们就知道赔礼道歉很重要，因为除非你赔礼道歉，否则你就惨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即使内心不想悔改，我们硬着头皮要赔礼道歉，因为我们不想要那个坏的结果，这是一种虚假的悔改，但是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悔改。所以呢，所有各种各样的，让我来总结一下，所有各种各样的虚假的悔改都有一个特点，都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今生的利益的考量，功利主义，自私自我，自尊自爱，高抬自己，是所有虚假悔改的那一个的特质。但是约翰在这里呼召人悔改的唯一的原因，不是诉诸于你自己要怎么样，不是诉诸于结果怎么样，乃是说天国近了。约翰在这里呼召人悔改，因为只有一个人，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是唯一我们需要悔改的原因。真正悔改只是因为天国近了，所以就要悔改。所以假的悔改是一种道德主义的认罪，它似乎在处理我们的道德，似乎在处理我们的修养，似乎在处理我们的邻里关系，似乎在处理我们的内在医治、心灵释放的感觉，似乎在处理我们与自我的关系，似乎在处理我们罪的后果，功利主义的目的，但这一切根基和目的都是自我，所以它是虚假的悔改。所有自我中心的，所有水平层面的悔改都是虚假的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是奔向上帝，是垂直向上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真悔改是因为天国来了，天国来了，弥赛亚来了，神的国近了，是我们唯一要去悔改的原因和方向，也要成为我们唯一要悔改的动力。最后我要对大家发出一个呼召，就是你需要悔改。第三点，我要对大家发出这样的呼召，就是你需要悔改。我一般不太会问人你信了吗，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你信了吗这个问题，在后现代的场景之下带着相当大的迷惑性，因为他可能会说我信了呀，但其实没信。通常我会问的比较尖锐一点，我会比较像施洗约翰一样问，你愿意悔改吗？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愿意信的时候，其实对别人威胁很小的，你信了吗？对别人没什么威胁的。但是当我们问说你愿意悔改吗，这个威胁就比较大，对不对？通常我会得到两个答案。第一，一个真正不信的人，就是前面他还说我信，我问他你信了吗，他说我信，然后我又问说你愿意悔改吗，他会急眼，什么是悔改，我为什么要悔改，信就信了，干嘛说的那么难听 施洗约翰的信息说的就是那么难听。让我说，悔改的意思就是信主，信主的意思就是悔改。所以我们要来问自己，我悔改了吗？第二种人，当我们问你信了吗，在教会里你会发现，你问这个问题大家异口同声，节奏都一样，信了。当我们在教会里问说你悔改了吗，你愿意悔改吗，大家都悄悄摸摸的，悄无声息的。在教会里，通常那些已经受了洗的人，当他们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哎，通常我会觉得哈，这种人通常是教会的老油条。他们会说，我早就悔改了呀，我十年前受洗的那一天就悔改了呀。他们不会否认他需要悔改，因为天天讲圣经他知道嘛，他不会否认这件事情，但他们会强调说，悔改对他们来讲是过去完成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过去已经完成了，我早就悔改了。他们不会否认自己要悔改，但是他们不会面对现在要悔改这个事儿。各位，有的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老油条。施洗约翰在这里不是向着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之外的那些人传福音，他就是向着耶路撒冷的老油条传福音。你发现没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真是老油条。哦，我常常感到传福音很难哈，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很难，但我会觉得向教会当中已经信主的人，已经信主十年的老油条传福音更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耶稣，就意味着你需要悔改。悔改信主应该成为我们生活圈子里面信仰当中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甚至要成为每一天循环往复不断重复的事情。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借着你对神的信靠和悔改，来让你周围的人看见你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来见证你的信仰。如果你不悔改，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没有表现出来你对神的相信，大家会说，哎，我知道信耶稣的人都，哎，我还没见过信耶稣的吗，都这样，哎，我还，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真正见证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真实的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更深的相信耶稣，表现，因着这个相信会让你表现的跟周围人不太一样，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的彰显出来这个悔改，看起来跟不信主的人就是不一样，就是有圣洁，就是有道德，就是更有那个荣美的样式，那这就是见证福音最好的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如果你信耶稣，就要好好的悔改。是的，我会认为说，这是一件巨大而艰难的事情，是一件每一天都要去做的事情，是一件不见主就不罢休的一件事情，不是十年前我认罪了而已。如果十年前认罪了，那这十年干什么去了？这十年难道没有犯过罪吗？那怎么去面对呢？信主的过程意味着，有一位牧师说，信主的过程其实就是写一本忏悔录的过程。你会发现这真的是很艰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写成自己的忏悔录，我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真正的把自己的罪彰显给人看，把自己的悔改彰显给人看，所以人家也不会真正的像接纳奥古斯丁一样接纳我们。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代表上帝来呼召你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你们自己心里的缘故，要在你的身边写下这本忏悔录。这虽然是艰难的，但这是来真的。施洗约翰是来真的，因为有比他还要真的那一位就要来了，对不对？就是天国近了的意思。而我们知道比他还要来真的那一位真的来了，为我们走向了十字架，为我们从坟墓当中出来复活了，并且应许我们将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如此真实的福音要推逼着我们，要激励着我们去写这本忏悔录。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十年前受洗的时候也来了一次真的，为自己的罪痛哭流涕，生命改变，热心传福音，对身边的人做见证。但对很多人来讲，这些年来他写了一章就写不下去了，信主十年了只写了开头那六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子。所以我要说，我要问你们，你的忏悔录写的怎么样了？一人一本忏悔录，是不是刚信主的时候写了一个开头，然后到现在还是那个开头？那么愿你今天听见这样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要再千方百计的致力于别人的悔改，也不要因为别人不悔改而自义苦读和怨恨。亲爱的弟兄姊妹，专心的写下自己的忏悔录，专心的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每一间有形教会当中总会有不同的人，他不悔改不是你要去好像是他的主来去为他负责，他有一位主，而你不悔改，这个事你就要负责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上帝界定的这个责任是很清晰的。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同的人，法利赛人、爱色尼人、撒都该人、分瑞当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是不是这四类人都有。但是施洗约翰呼召我们不仅仅是识别这些人而已，不是说你听见了吗？哎，老兄你听见了吗？施洗约翰在河边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我觉得你应该去，我觉得这篇信息特别适合你，我觉得这个聚会正是你所需要的。或者祷告说啊，主啊，让张弟兄去吧，今天的信息对他来讲真的很重要，他去了就好了，只要他听进去了我们家就好了，只要他听进去了我们整个教会都松了一口气。如果你仅仅这样想，那么这篇信息对你来讲就没有更深的帮助，对不对？就没有更深的造就。所以各位，施洗约翰在这里要呼召你呼召我，不要左摇右看，就是我们，就是你，就是我。愿主赐给我们这样悔改的心，因为很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乏真实的悔改已经很久了，被各种羞耻感推动的、道德感推动的、知识教养的表现、心灵的感觉、功利主义的悔改可能已经很久了，可能我们的忏悔录写不下去已经很久了。来吧，在这里有一位比约翰更大的已经来了。你知道约翰怎么说？约翰说，我就是给他提鞋都不配。我想要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站在这里向你们发出呼召的这个人，给施洗约翰提鞋都不配。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是约翰给主提鞋都不配，我们给他提鞋都不配。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我们是凭着那一位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的那一位，他来呼召我们，他做成了天国的救恩，他来呼召我们悔改，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阿们，
阿们，
阿们。愿主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也来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因为按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没有人配来到你的面前。然而你还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听见你福音的信息。你仍然每一天的不断的借着福音的真道来呼召我们，就像你起初当初借着施洗约翰对当时整个犹太社会所发出的呼召的悔改一样。求主在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发出这样悔改的呼召，愿我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听见这个悔改呼召的人，不再原路返回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原路返回我们自己的人生，而是真实的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求主你来引领我们， 让我们不是在自尊自爱自义当中来悔改，让我们是在否定自我当中来高举基督。主啊，让我们不再说这个时代的弯曲给我带来了不幸，不，让我们说是我们自己的悖逆给这个时代，使这个时代弯曲了，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悖逆影响了周围的人，而不仅仅是别人的罪影响了我们。主啊，唯独你在你里面，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让我们有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每一样的罪你都认真的对待了，你也在恩典当中使我们可以有安全感，让我们在你里面因你而白白的使我们的义有根有基。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